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前中国海军艇长驾快艇抵台，投奔自由，真假如何？
有关灰色洗澡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是持续存在的。
人权律师身陷囹圄，外界呼吁中共放过连坐受害儿子。
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孩子的状况非常差，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天然气管道协议现僵局，中俄友谊无上限受考验。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之前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之前2014年那个合同这个案例可以找到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6月12号会晤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而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也在评估哈马斯对加沙分阶段停火建议的反应。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克比则不愿意谈及更多的细节，他说这就是人质的生命和他们的家人所面临的风险。接下来，乌克兰军方星期三6月12号表示，乌军在夜间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的三套俄罗斯地对空导弹系统。乌军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文说，袭击摧毁了 S-300 和 S-400 系统的两个雷达。而由俄罗斯任命的萨瓦斯托波尔市市长表示，防空部队击退了乌军夜间发动的导弹攻击，该市没有遭到破坏。接下来，欧盟委员会官员6月12号宣布，欧盟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临时征收最高可达 38.1% 的反补贴关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加里蒂斯·斯基纳斯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受益于补贴，这削弱了欧洲车企的竞争力。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瑞尔星期三6月12号作出预测，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本周末访问澳大利亚之后，北京将很快解除针对澳大利亚商品进口设置的最后一个障碍，也就是允许澳大利亚活龙虾销往中国市场。近来有研究显示，虚假信息传播者也倾向于通过女性账号或者 AI 生成的女性影像散布不实信息。美联社记者大卫·克莱伯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克莱伯说，台湾在调查北京试图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干预台湾大选时，发现女性形象的虚假账号比男性机器人更加有人缘。在香港，香港政府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特区护照，并且称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香港保安局局长表明，措施是对英国进行的报复。有学者指出，这个事件可能会使外界难以再相信香港政见的法律地位。
我们不能排除这是中共对台湾来。
而与此同时，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燕6月12号在台湾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不能排除日前中国快艇闯台事件的任何可能性。而中国政府星期三6月12号表示，这个事件纯属个人行为，台湾不应该过多怀疑。听众朋友，本节目随后将有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报道，请您锁定收听。与此同时，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星期三6月12号预测说，由于人工智能 AI 炙手可热，带动相关供应链需求强势增长，台湾2024年整体制造业产值可达 23.1 万亿元新台币，年增长率为 6.47%。 而台湾傲视全球的半导体产值更是首次突破50,000亿元新台币，年增率为17.7%。
Earlier today, Hunter Biden was convicted.
最后，美国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星期二6月11号创下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位总统子女遭判有罪的记录。拜登总统通过书面声明说尊重司法程序。
Everyone must be accountable.
而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戴维·维斯特别强调说，美国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前中国海军艇长驾快艇抵台投奔自由，真假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中国籍男子驾快艇闯入台北港口投奔自由一事，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二6月11号定调称，尚未排除是否是中方针对台湾海防底线刻意使出的灰色袭扰。对此学者也认为可能性很高。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曾任解放军海军艇长的阮姓中国籍男子6月9号驾驶一艘9公尺长的快艇，从中国福建航行250公里直趋台北港口而入后，引发台湾海防前线失守的高度警戒。虽然阮姓男子宣称是要投奔自由，但是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6月11号在接受媒体联访时定调，这不排除又是一次中方刻意为之的军事灰色袭扰，台湾将提高警觉。他说，未来军方也将扩大对海巡署的支持，共同强化平成时期第一线海防的防务。顾立雄说，
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关灰色袭扰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持续存在的，这个部分当然要做相关的厘清，但是我们永远要维持这样的警觉。
对这一快艇事件，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认为，虽然案情尚待厘清，但就其发生的时机与样态来研判，此事件属灰色军事袭扰的概率很高，因为已有潜力可循。林颖佑告诉美国之音，
他就在测试你颁布了 ROE， 但是你真的会开火吗？你真的敢开火吗？你真的有能力开火吗？或是你贯彻的角度会如何？这个其实才是重点，这个才是给我们在做这些相关讨论的时候要去思考。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中方对台使出灰色地带干扰的目的，首先是要降低台湾的防备，改变现状，其次是让台湾疲于应付，最终丧失抵抗的信心和意志。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副研究员舒孝煌表示，针对中国快艇闯入淡水河的事件，台湾虽然已有相关法源赋予军方及海巡署与第一时间处置和执法的权利，但实务上海巡署该配备的相关设备和训练仍有待改善。舒孝煌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说他真的冲进去，那当然第一个可能管辖权的问题可能要解决啊。那第二就是海巡有没有适当的装备能够持续追踪这种小型的快艇哦，能够在水面那个进行执法的行为哦，其实都可以借这个事件来检讨的。
舒孝煌建议亡羊补牢，台湾军方及海巡单位或可在不增加人力负荷的前提下，积极强化科技执法设备，以应对来自对岸类似的小型海空载具的侵扰，其中尤以无人机的侵扰问题更为迫切，否则恐将坐实台湾外岛守军无力对抗无人机的形象，进一步陷入中方的认知战攻势。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前中国海军艇长抵台投奔自由，真假如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人权律师深陷囹圄，外界呼吁中共放过连坐受害儿子。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一名律师前往苏州会见了因山巅罪身陷囹圄的余文生律师。美国之音了解到，余文生现在最担心的是独子余振阳。消息人士称，19岁的余振阳有严重的抑郁症，已试图自杀十多次。人权律师和海外人士呼吁中共当局基于人道理由释放余文生夫妇，以便他们能够照顾孩子并挽救他的生命。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燕被捕一年多之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久前被从北京送进了苏州市看守所。近日有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代理律师5月10号会见了余文生。这名不便公开姓名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
余文生代理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还有许燕，是他现在他的孩子的状况非常差，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余文生被捕以来，这个孩子他已经自杀了十次以上。
大约三个月前，余文生的儿子余振阳在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进了看守所，数天后取保候审，之后余振阳服药轻生，被及时送医而获救。消息人士还说，
现在是孩子被送到了北京的精神病院，也就是五一以后，孩子就是又一次自杀，是从那个 N95 口罩里面把那个铁片拔出来割腕自杀，但是救回来了。
一年多以前，余文生夫妇在前往欧盟驻北京办事处参加活动的途中被捕，而六年多以前，十多个便衣特工曾经当着孩子的面强行带走了余文生。后来国宝不断骚扰余家，正值青春期的余振阳开始患上了抑郁症，而且症状日益加重，高中时不得不辍学。余文生一家的遭遇持续得到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外人士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关注。旅美文化学者、08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的吴作来说，中共有关部门通过株连方式把迫害延伸到维权律师与异议人士的家庭，特别是孩子。吴作来还告诉美国之音，他恳求呼吁习近平放过余文生夫妇的孩子。吴作来还说，余文生律师因为维权被控罪株连到孩子，这在改革开放时代没有出现过。显然习近平政权在用文革的极端方式对待维权与异议人士，制造人道灾难，迫使民间意识屈服。今年4月7号，人权观察、自由之家和中国人权捍卫者等27个国际民间团体在余文生夫妇被拘留一周年之际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及其妻子许燕，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和平行使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基本人权而遭到拘留，而且呼吁确保其儿子享有的健康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并且确保他和其他家庭成员不会受到威胁、恐吓和骚扰。近日，美国之音联络到的消息人士表示，
从看守所这边来说，余文生还是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对待。
去年四月中旬，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成为第一个被抓捕并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709案受害律师家属。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记者叶冰的报道。人权律师身陷囹圄，外界呼吁中共放过连坐受害儿子。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美版加沙停火计划，谁是最后的阻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以14票赞成、俄罗斯一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美国提交的一项在加沙实施停火的决议。 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哈马斯欢迎这项停火计划，并准备就细节参与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加沙境内哈马斯领导层的确认。那么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是否成功取决于什么？谁是最大的阻碍？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以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顺文博士的访谈节选。
我首先来请教王元刚教授啊，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呢，14个都投下了赞成票，其中也包括中国。您怎么看这个停火方案？俄罗斯为什么投弃权票？
主要是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了，它已经造成了巨大平民的死亡。绝大多数国际的舆论已经都觉得说这场战争必须要结束，能够避免这个很大的这种人道灾害。所以美国它是要遇到这种很大的这种国际的压力，想办法要结束，但是它又受限于说它对以色列这种无条件的支持，让它这种有在这种进退两难的一种情况。那这次的安理会的投票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过去有好几个决议案都被中国跟俄罗斯否决，那有些决议案是美国否决掉，但是这一次中国跟俄罗斯投的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投了赞成票，然后这个俄罗斯投了弃权。那根据俄罗斯为什么投弃权，他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阿拉伯国家都支持这项决议，所以俄罗斯就觉得说他也不想说把它给否决掉，但是俄罗斯却也认为说这个决议还是很模糊，很多的细节还没有出来。所以说俄罗斯他没有否决就已经很不错，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的。
我来请教王顺文博士，您如何评价拜登在5月31号提出的这个加沙停火计划？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呢，他实际上是要求以色列在彻底消灭哈马斯之前就停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批评？您觉得这项计划会不会为哈马斯卷土重来留下空间呢？
好的，我觉得这项计划最大的一个争议啊，基本上就是如何从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在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拜登总统其实有一句话他在讲，就是他会持续的谈判，那谈判完成之后呢，才有可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但是双方刚刚如同王元刚老师所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认为说，我现在目前已经看到哈马斯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势力在反击的，不管在北部、中部跟南部。过去以色列强调的，纳坦雅胡所强调的就是说我可以一区一区的去把它征服掉。可是结果却发现说，诶，怎么现在北部也有一些问题，中部也有一些问题，然后南部的拉法也有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呢，他现在面临在一个箭在弦上，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对哈马斯来说的话呢，他其实是担心的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如果真的停火的话，但是他也不会真正的有停火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会回忆起当时为什么美国一直在提醒以色列有关于要回想美国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一个作为。但最终的一个终点还是在就是拜登的那个我们没有听到的那句话，就是他的话的后面里面，就是我们要一直谈停火，要一直谈，谈到了最后才有永久停火的那个方案出来的时候呢，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那意味着说这个还是可以持续蛮久的一个谈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确实面临到一些选情上面的一个压力，有认真的想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停火的一个方案。但第二个面向呢，其实就是他其实还会来来回回的，然后进行一阵子的一个反复。
以上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顺文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天然气管道协议现僵局，中俄友谊无上限受考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天然气协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传出因北京强硬砍价而面临停摆，让双方无上限友谊蒙上阴影。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大型天然气管道协议陷入僵局，因为莫斯科认为北京在价格和采购量上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提出的天然气采购价格接近莫斯科当局大幅补贴后的国内价格，而且承诺的采购量只有该管线预估年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一小部分。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谈判双方现在困在定价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曾经根据2019到2021年的海关数据计算，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价格只有欧洲的一半，而且路透社曾报道，俄罗斯预期接下来四年对中国天然气的售价还将持续下跌。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踩刹车并不代表对这个项目没兴趣，很可能是还在跟俄罗斯讨价还价中，以便争取更好的条件。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砍价的底气来自于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因为俄罗斯需要通过出口原物料来取得俄乌战场上的经济来源。孙国祥说，
这一次所释放出来的讯息似乎中国是透过现在俄罗斯急需要去这个出口天然气的部分来维持他在俄乌冲突以及自己国内经济的稳定上面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寻找中俄两国利益汇合点，深化利益交融是中俄两国元首的共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也说，俄罗斯将与中国就能源供应问题达成所有必要协议，谈判仍继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潇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西伯利亚二号这条管线哦，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在客观上其实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哦，所以应该是谈得成，只是说是早或是晚的问题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之前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哦，之前2014年那个合同这个案例可以找到答案。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鸿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俄能源合作通常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价格就能抵定，比如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时原油价格就谈妥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天然气的价格就谈妥了。照理说，现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对中国有比较大的需求，但对中国而言，他当然希望能够拿到更好的合同，双方还在拉锯中，这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天然气管道协议现僵局，中俄友谊无上限受考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美国会报告曝光，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几十亿。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去自焚。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美国会报告曝光，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几十亿。
四月份，《华盛顿时报》透露，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统计中共高层及其家属在美国藏匿财产的情况，其中包括习近平家族。华盛顿时报今天报道了该调查的一些结果。原来，习近平家族海外资产至少超过7亿美元，也就是50多亿人民币。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简称 CRS 的一份报告称，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参与腐败，并通过利用亲属掩盖其活动来隐藏数亿美元的财富。CRS 根据新闻机构公布的有关隐匿财富的信息撰写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截至2012年，习近平至少积累了 3.76 亿美元的公司筹资，间接持有一家稀土矿公司 18% 的股份，价值超过 3.11 亿美元，还持有一家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股份，总计大约 7.07 亿美元。报告称，关于现任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财富或腐败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中共不要求其官员公开披露财产，中共对媒体的控制确保了任何关于最高领导人或其亲属的财富和腐败的非官方认可的报道或讨论，要么不会出现，要么会迅速从中共媒体生态系统中删除。根据2022年的一项立法， CRS 在国会要求国家情报总监 Avril Haines 提交报告之前，为国会议员制作了这份文件。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被要求包括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腐败细节。这份情报报告预计将冲击习近平长达12年的反腐运动，其中包括对数百万中共党员的调查。CRS 报告称，已有266名中共中央委员下台，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报告指出，中国存在四种类型的腐败：行贿、受贿、重大盗窃和轻微盗窃。行贿、受贿是主要形式，一位专家将其描述为资本家向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行贿以获得特权，如廉价融资、土地出让、垄断权、采购合同和税收减免。报告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袁远昂的话说，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行贿与其说是一种投资，不如说是一种税收。报告称，中国商人经常贿赂党国老板，因为好处抵消了开支。中国政府设有新闻检查机构，外事官员极力掩盖外国对腐败和中共隐秘财富的报道，调查领导层财富和腐败的外国新闻机构遭到了政府的报复，包括驱逐记者、关闭外国分社和签证延期失败。去年颁布的反间谍条例对间谍活动进行了重新定义。报告指出了两则关于习近平隐匿财富的重要新闻调查，一则由彭博新闻社撰写，另一则由纽约时报撰写，两则调查均始于2012年。这两家新闻机构从公司和监管文件中追踪了资金流向。据说，习近平约 7.072 亿美元的隐性财富分散在亲属中，包括他的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大部分资产归习近平的大姐齐乔乔、丈夫邓家贵和女儿张亚楠所有。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美国会报告曝光，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几十亿。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